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对不起，吓到大家。啊，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啊，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你们 Google 过吗？我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Google， 什么都不要想，就问 Google 就对了。Google 告诉我们，是一个叫 Cheyenne Mountain Complex 的地方。是一个海军的军事的基地。它建在地下500米的地方，然后它的门有25吨重，有3米厚。你猜猜会是在什么年代建立的呢？去造的这个地方呢？冷战的时候，为了抵抗核武器的攻击，哦，所以他们建了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那现在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再次聚集。我们深信你与我们同在，像往日一样。我们也深信你已经照着你的应许，将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时刻，更深的来进入到你的同在里，来经历到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因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的缘故。主啊，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这篇诗篇的第一节这样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说，对基督徒来讲，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请问你有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可以这样说，我们都住在空气的里面，是不是？像我们是住在空气的里面，可是我们看不见空气，我们就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时候也其实也忽略了我们的主与我们的同在呢？我们会不会忽略？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去寻求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常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先注意到诗人没有说神，他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至高者。你我应该怎样看待至高者这个称呼呢？到底有多高？甚至至高，最高，最高高到哪里？最高高到什么？遥不可及。其实你看，世界上很多宗教讲到神都是很飘渺的。可是今天诗篇91篇第一节提醒我们，虽然他是至高者，但是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里面。那至高者给我们带来什么？其实我们读圣经，知识上我们都知道， 可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哪一次真正的体会到至高者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的经历是在四年前，大概四年多前，在美国总统上一次选举的时候，这一次还没来哈。上一次选举的时候，那选举之前，我对选举我觉得说，不好意思啊，我对政治我觉得，我觉得我已经是天上的国民，然后又住在加州这个地方，好像你怎么投票，其实结果都已经定了，是不是？因为加州是民主党嘛，我不是今天要来讨论你应该选谁哈，而是说我选哪个党好像没有关系嘛，无关大局。不是中部哈，中部的人哇，政治热情有时候很高的，为什么？他那摇摆州哦，那摇摆州让你感觉你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你知道吗？当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很重要的时候，他就对这件事情很认真，我要去投票，我要去投票。但是很奇怪，那一次的选举，我心里有个感觉，就是一直跟神祷告，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觉得说，我要去投票，我应该为了选举这件事情跟神祷告。我就一直祷告，祷告到选举之前一天晚上，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也就睡了。我祷告叫他说，主啊，我求你告诉我明天要不要去投谁啊。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哇，我就一起来脑子里就是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但以理书的第四章是讲到一个王，巴比伦的王叫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他请但以理先知来解梦。那但以理就跟他解了，跟他解释了那一个梦。他对尼布甲尼撒王说，那将要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七。有的人解释说，这个七七呢，指的是七年啊。他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世界上的王要听谁的？他的命运被谁掌管？被一位至高者掌管，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那这个预言，这个梦有没有实现呢？你知道，有些时候神的预言是不会马上实现的，你就以为不会实现。就像现在我们说圣经预言说耶稣要再来，可是两千年了还没有来，有的人就想，哎，不会来了。那尼布甲尼撒，关于尼布甲尼撒王的预言有没有马上实现呢？其实没有啊。可是啊，过了几个月啊，过了一年，他在王宫里啊，他在散步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我的国这么强大，不都是我的功劳吗？一说这句话，圣经说这个话还没有说完哦，另外一个声音从天降下，对这个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原来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哦。谁在听啊？我们说隔墙有耳，这个叫什么？隔云有耳。你的每一个祷告，你心中的每一句话， 每一句的赞美，每一句在痛苦中的呼求，主都听见。结果，当时这话就是他要被赶出离开世人，要经过七七的这个预言，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王的身上。谁去赶他了？我就在想说，谁去赶他的呢？圣经不告诉我们，谁去赶他的呢？没有说啊，只说他被赶出了。他真的就被赶出了。经过七七，这位至高至大的尼布甲尼撒王完全的改变了。他这样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只有神的国能够存到万代，弟兄姊妹们。最后，这里提醒我们一句，他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神常常在一个人的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要让这一个人降卑自己。他会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这样做，他会不会在你我的身上这样做，帮助我们谦卑下来？当我思想今天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刚才在 parking lot 还跟我们一个姐妹说，我说两个月前我们怎么可能想象到这两个月之后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3月1号，我刚才要上台之前，我突然想起来，正正好好5年之前的3月1号啊，我在 Monterey California 开始我的服事。感谢主，有这4年多了1天，3月1号才变成礼拜天，啊，差这一天都不行，好，就错掉了。我心里就突然有一个感触：至高者在我的身上掌权，在你的身上掌权。一个谦卑的人要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才会去居住，去追求，去与他同在。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指着什么呢？指着我们去与他亲近，与这位主，去与这位创造天地掌管一切的神去亲密的相交。住在那里就是不随便走开，是不是？不是我们有的朋友就是一年还见不了一次。我们有没有常常去与这位至高者去相交，去跟他沟通，去跟他讲话，去住在他的里面？那除了这一集就讲到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接下来他说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看到必这个字的时候，常常指着一个应许，就是一定会发生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是什么意思？那个荫下英文是 shadow， 阴影的里面，在他的保护的里面。我们喜不喜欢被保护？我们希望不希望被保护？当然希望。我们当然希望被一位全能者保护。什么叫全能者？什么叫全能者？ 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做。没有一件 ,nothing is im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要看别的地方，我们就看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啊，我这一遍读创世纪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就在这一点上，叫全能的神。在亚伯拉罕的眼中，在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大家记得吗？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耶和华对他说话，为什么一开始要说我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撒拉已经，他的太太月经已经断绝了，已经不可能生孩子了。可是耶和华说：“我是全能的神，我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要让你的太太，一个月经已经断绝的太太，能够生，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孩子。这叫全能者。在他的儿子以撒的眼中，这一位耶和华也是全能者。我们看到，当雅各用计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以后，那他的哥哥以扫要杀他了，他没办法要走了。那以扫他的爸爸以扫给他祝福，在这个祝福的里面，以扫说什么？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你现在在你爸爸的家里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你的哥哥要杀你，可是呢，神有办法让你可以生养众多。”雅各离开家里的时候，是不是凄凄惨惨的，孤身一人啊？你知道雅各去哪里啊？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去哪里啊？去他舅父拉班的家里，一个比雅各更厉害的人。可是我们的神，全能的神，有没有成就他的应许？有，因为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看创世纪后来，当雅各经过在舅父拉班家20年的辛苦，他回到迦南地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又来对雅各显现。你看他对雅各所说的跟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一模一样，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所以当雅各在他人生的走到终点的时候，他要给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也这样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这是他对约瑟讲的。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雅各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看到这一位神是全能的神。那保罗呢，也是这样的认为。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当他用十一章的篇幅，他完整的把神在整个的救恩计划完全的很完备的阐述出来以后，他在最后有一个赞美颂赞的祷告，他颂赞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救恩的计划太伟大了，太奇妙了，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今天竟然可以临到我们，可以临到保罗这样一个逼害基督徒的人。所以保罗说什么？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为什么保罗会这样的感叹，会这样的赞美和颂赞？因为在保罗的眼中，他是那位至高者，他是那位全能者，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的作者向我们宣告的，也是使徒约翰提醒我们的。使徒约翰在十五章说，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有没有感谢过上帝？感谢过主耶稣，让把你生在二十世纪、啊？我们有的人是生在21世纪的哈，让我们今天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相交。可使徒约翰又提醒我们，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要常常提醒自己，要谦卑，要倚靠主。我们怎样能够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很想得保护，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前提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学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整天好像点头之交啊。我知道在美国有时候在公司里天天在一起上班，可是呢好像很熟悉，可是大家就是点头之交哦 ,hello, hello, 过了10年还是 hello。 我们倚靠主的人是与主有亲密关系的人。有亲密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倚靠神。接下来诗人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提醒我们要倚靠我们的神，倚靠这位至高者，倚靠这位全能者，他必要保护我们。第三第四乃是讲到各样的灾害，他应许会保护我们。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保护？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危险呢？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我自己经历过什么太大的危险呢。可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老院长是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1919年生的齁。他讲他传道生涯当中所经历的神的保护，我们眼睛都瞪得很亮。我们很喜欢听他讲道，就是因为 因为他的人生有很多的传奇。他曾经有半年的时间去麻风院里传福音。你知道麻风病是很可怕的，他不是去一次两次哦。他说有一个宣教士邀请他，外国的宣教士告诉他有一个麻风院里面需要人，他就去。他的描述很有诗意，他说每次去的时候他要到黄河边上，他坐船过黄河去到那个麻风院，然后他为了跟麻风病人传福音，你一定要跟麻风病人做一件什么事？要握手啊，是不是？你不能排斥他，你要爱他，要不要握？握，因为不是你握。他真的就去握，半年的时间，不是一次两次。我就想到说，神真的可以这样保护我吗？我听到我们老院长讲这个故事，我就这样问我自己。啊，后来这还不要紧啊，这好像麻风病了哈，还是有可。后来他讲到我记忆当中，他讲过最神奇的一次保护。他说他有一次去传道，坐汽车，啊，然后呢，这个汽车的司机前一天晚上打麻将，那睡觉不好啦，开车的时候打瞌睡啊，整个车就翻下山崖。然后我们老牧师醒过来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他自己被挂在一棵树上，然后呢，整个车坠毁，所有其他的人都死了，就他一个人活下来。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老牧师不是坐在靠窗的位置，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怎么可能？问题是他90岁的时候活着跟我讲这个话，你不能不信他的话，是不是？他还得过两次白血病，两次医生都宣布说你回家写遗嘱吧，他自己也以为了了，把东西都送人了，自己跑掉想找个地方就悄悄死掉就算了。可是他说他得了两次白血病，每次都是过一个月就好。你知道为什么是过一个月吗？他的一个月里面就写一本书，写好书了，病好了。当然后来身体还是很虚弱，哦，还是需要去检查。不是说啊，反正有神保护没关系，不是。他还常就是要注意，是不是？神会竟然会保护一个人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要不要有平安呢？接下来诗人就告诉我说，我们说一个倚靠神的人，我们可以不怕。第七节这样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好不好？好，反正灾害都是别人的，我好好的，是不是这样？可是我们来注意到第八节，第八节说是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到底诗人是在指什么？我一看到恶人遭报，我就想起谁？想起约伯记。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指责约伯的，你遭遇这么大的苦难，肯定是你犯了什么罪。可是约伯有没有犯罪啊？神说他是什么？敬畏神，完全正直。可见恶人遭报不一定对哦。 可到底恶人应该怎么样？恶人遭报体这里指的到底是什么？诗篇七十三篇怎么告诉我们？诗篇七十三篇是大卫写的。大卫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因为大卫看到一个现象，他说有些恶人好像也过得蛮好的，可是我这个倚靠神的人好像很惨耶，天天受苦。大卫当时一开始心里非常的不平，可是大卫是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知道去想到神。所以十七节的时候大卫这样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就是这些恶人的结局。他想到他们的结局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了，他从这个不平的里面出来。然后呢，七十三篇到最后大卫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好不好？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撑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有人写了一首歌叫除你以外，是不是歌词是大卫写的？大卫竟然爱神的心是到这样一个地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就是大卫爱神的心。当一个人倚靠神，爱神到这样一个地步，他的心就完全的在永远的里面。这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这些的应许都会在我们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倚靠神的人，做一个像大卫那样爱神的人。接下来诗人从第九节到十二节又再一次来讲到他保护的应许。在这里我们的诗人特别的来提到神的使者，他说神的使者要在我们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他说他们要用手托着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就是这一个完全的保护，一点点都不会受到伤害，好不好？全能者能不能做到？可以。可是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这里诗人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有个条件的是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可是呢，魔鬼怎样引用这一节经文？ 你知道吗？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用了诗篇九十一篇哦，所以魔鬼对圣经也很熟啊。魔鬼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用了什么办法？魔鬼省略了什么？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神应许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要行在神的道路上。所以耶稣说，回答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有一个神学家叫 Warren Wisby， 他写了诗篇的一本灵修的书，他在那里面有关于诗篇九十一篇这样说：神的儿女如果行在他的旨意中，那么除非完成他的工作，是不会离世的。这表明我们有一个责任，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其实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并且我们去倚靠他，去行在这个旨意的里面。那我们不单会得到这个保护，并且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得胜。诗篇九十一篇不单单是指着我们在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中要经历到神的保护，更是讲到我们在永生里的盼望。第八节讲到恶人的结局，第十三节讲到我们的结局。我们是得胜者，就像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说的，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特别你看诗篇九十一篇的十三节，十三节讲到蛇。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蛇的时候是谁啊？是魔鬼。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是讲到那个蛇，那个诱惑夏娃和亚当是他们犯罪的事。但是我们有得胜的应许，人会失败，但是神不会失败。魔鬼所做的一切要让我们跌倒，但是我们如果倚靠神，我们必将经历神的保护，并且得到他应许给我们的得胜。好，这是讲到我们要倚靠神，我们可以得保护，我们可以得胜。那最后十四到十六节，诗人再次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要专心的爱神。我去查版本啊，他没有专心两个字的，但是我们中文加上了专心两个字。爱神我们其实都愿意，是不是？只要我们真的相信的神，我们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自然都愿意爱神，我们愿意亲近神，我们愿意礼拜天来教会，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其实都愿意，因为我们知道那位神爱我们。可是讲到专心呢，我自己的时候，我好像都有点被震动到，我到底有没有专心？专心难不难？其实很难，但是这里我们被提醒要专心。你如果去数十四到十六节，总共有七个的祝福在里面，我就不一一的讲。我想最重要，我们现在 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操练的，就是去求告我们的神，去经历他对我们祷告的回应，经历到他的同在。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提一下什么叫专心。什么叫专心？什么叫专心？就是现在听到的时候，不要想等下的午餐。使徒约翰提醒我们怎样专心，这是我常常思想的一段经文，也是常常用这段经文来为弟兄姊妹们来祷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看到这个危险了吗？你看到这个危险了吗？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提醒我们，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清楚到这件事情的价值，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什么叫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就是我们已经活在永生的里面，是不是？我们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我们是已经进入到永生里面的人，永生在我们身上已经开始了，弟兄姊妹们。那我们要去不断的去活出这个永远的生命，去经历到神的保护，是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平安。为此我们就是要依靠神，要专心的爱神。我们依靠神的心，我们爱神的心是要被考验的。对传道人来讲，他依靠神的心，爱神的心也是要被考验的。最后我来讲一个见证，讲一个就是关于诗篇九十一篇的见证，是讲到在1854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英国的传道人叫施伯真，他那个时候很年轻，他刚刚到伦敦去牧会，到了伦敦不到一年的时间，突然之间在伦敦爆发了亚洲霍乱。那在那个时候，霍乱是一个很严重的烈性的传染病。在他的教会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人死去。然后作为牧师，他要做什么？主持丧礼，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都在他非常的疲倦。他觉得自己太无助了，这样一个一个，他又觉得自己好像做不了什么。真的只有这样去主持丧礼，然后一个一个去安慰。有一天他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修鞋的铺子，结果那个修鞋匠在那个窗户上贴了一个牌子，在那个牌子上写了诗篇九十一篇的9到10节。当施布真牧师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他说他一下子被提醒了，他一下子 活过来了。他从眼前的伤心、眼前的失望的里面，他出来了。他用英文说，他是 girt with immortality， 他被永生充满了。什么叫被永生充满啊？什么叫被永生充满？就是知道，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已经住在永生里。死亡已经过去，对我们来讲，死亡已经过去，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死亡已经过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死亡。所以保罗说，罪的权势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是有活在应许中的人，我们是活在永生的应许里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倚靠他、爱他，活在他的平安里，向这个世界见证，向我们周围那些还活在黑暗中的人见证，我们是活在永生里，我们活在主的光明里，我们是有平安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再次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恩膏我们，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每一个人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倚靠你，将自己交托给你。求你恩待保守我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看顾他们行在你的道路里面，跟随你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Amen。 好，接下来是圣。